金板奈自由行27。和团队旅游比较起来，自由行虽然有许多的优点，但是它有一些必要的条件，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胜任的。条件不足而勉强出发，可能会弄巧成拙，得不偿失。自由行必须具备哪一些的条件呢？第一个，腿健，也就是双腿非常的健康。是的，必须要拥有一双能够长途跋涉的健腿。健康的健啊，不是下健的健，这有它的必要性。例如前一周我谈到的京都清水寺之行，团队行程是坐巴士直接到清水寺的停车场，然后走一段大约600-700公尺的路程，整个参观过程可能不超过2公里。可是自由行呢，如同我的那个参观路线呢，从饭店出发，你要走到八坂神社，一路再穿过周边的紫园高级住宅区，最后的路程可能比团队多了一个3-4倍。就因为要长走路，而且走的是长路，这个长，第一个长是经常的长，第二个走的是长路，就是很长的一段路，年老体弱就不适合自由行了。当然了，有钱人不受此限制，因为他们可以全程的包车，由专人担任导游。可是呢，这种方式它的花费太高了，并非一般市井小民所能够承受的。而且一旦把行程交给导游，你认为他会带你找小路小巷吗？除了一双健壮的腿以外，你还要选择一双适合走路的鞋子，千万千万不要穿新鞋，只要有那么一丁丁点点的磨脚，2-3天走下路来肯定让你是痛彻心腹。第二个，要前往文明的国家，文明代表的是安全以及诚信，否则你能够不担心半路杀出一个坏人拦路抢劫吗？或是吃一餐饭喝杯酒要价高达几百美金呢？前往不文明的国家旅游，损失钱是小，破坏了玩性是大，更别说因为抢劫受伤，那是多么不划算的事情啊。孔子有所谓，为邦不入，乱邦不居，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第三个，语言要略通，也就是稍微会讲一点，虽然未必一定要讲当地的语言，但是最起码要能够说几句英语吧。假如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那几乎就可以在现今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国家通行无阻。日本算是所有文明国家里面英语最不通的国家，这一趟在日本行，和我交谈过的陌生路人可能超过30-40位，能够使用英文沟通的可能不超过1-2位。即使如此呢，我靠着比手画脚讲几句简单的英语，出示事先我就列印好的地图，也顺顺利利的到达了我所有想要前往的地点。第四个，做足功课，自由行必须透过网络订机票、订饭店、订车票，或是预约景点的参观时间。好比说这次我们前往京都御所参观，就要预先上网络上订购。言一词呢，你一定要熟悉网络的操作，纵然如此，开始的时候你也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千万不要小看上个礼拜你在最后赴鲁所见到的旅游计划，可能那中间的一句话就是我在网络上查了3-4个小时以后得到的结果。不过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许需要你2-3天的努力工作，你的资料会越找越齐，网络的操作也会越来越熟悉，然后就渐入佳境，有了自信。第五，大众交通工具便利。自由行主要的是依靠大众交通工具，例如地铁啦、公车啦、火车啦，否则的话你就必须自己租车或者搭乘计程车，不管哪一项费用都高，而且都有安全方面的顾虑。例如自己开车，就算能够熟练地使用电子地图导航，你仍然要担心可能会开到荒山野地啊，这种经验我还挺多的呢。也因此呢，自由行多半是前往一个先进的文明的国家，大众交通工具是便利的城市。第六个，四人为最佳的组合，为了省钱也为了安全，自由行以四人为最佳组合，人多了意见多，行动起来啊牵绊也多，但人数也不能太少，单独行动你不寂寞吗？安全也有顾虑啊。考虑到彼此的噪音以及有人聊天不会太孤独，自由行的人数的下限应该是2位，如果是3位，那就有一个人必须住单人房，那就大幅的抬高了住宿的花费。即便有人愿意多出钱吧，他沿途坐飞机、坐火车、坐公车，不全都有一个人必须和陌生人同坐吗？4个人绝对是自由行的最佳组合，搭计程车只需要1辆，而且是最便宜的4人分摊的。你如果是租车自己开车，每个人也都有一个舒适的座位。第7个，彼此处得来，如果处不来，外出旅游到一半 某两个人相互看不顺眼而大吵出口，甚至大打出手，剩下的行程要怎么走啊？基于此，自由行多半是老朋友结伴同行，大家有类似的嗜好，彼此有类似的观念、类似的行为以及类似的行为模式，而且呢，团队之中龟毛的成员，龟毛的成员就是比较挑剔的成员，比较有意见的成员，最多只有一个。只要有两个人经常的坚持己见，自由行逍遥的可能性啊就不高了。最后呢，我也必须指出自由行的一大缺点，不管出发以前你功课做的是多么的到位，前往一个你从不曾到访的城市，坦白说，负责拟定计划的那个人呢，不可避免的都会担心，网络上查的资料说的都是正确的吗？可能网站的站主夸大其词啊，也有可能资料过时了，如今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当然还有可能是自己没有读懂，会错了意，看错了资料。总之，前往一个你从没有到访过的城市，做一件毫无经验的工作，管他你多么的有自信，单单从网络上找资料，心中难免会产生怀疑。好比说搭火车的时候，你会担心买的票，你会担心等候的月台，你会担心坐上的列车是不是正确的啊，以及到底什么时候会到达目的地呢？到的时候他讲的那些哇啦哇啦挺听不懂的话，你怎么知道到了呢？团队旅游就因为有导游的存在，这些怀疑全都可以抛诸脑后。不过呢，这种怀疑只存在第一次。好比说你如果如今要叫我再去金板奈，我完全不会怀疑，更不会忧虑，因为我已经驾轻就熟了。谈完了自由行的优点以及条件，接着就要进入本文的主题了，这一次金板奈旅游的经过以及心得。这次自由行我们一行四个人经由大阪的关西机场入境，接着前往京都待三天，然后再到奈良住一个晚上，最后是前往大阪再待两个晚上。我们总计是七天六夜的旅游路线，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一。我之所以选择京都、大阪、奈良，是因为长期以来我非常的好奇日本文化以及华夏文化之间的关系，想要找出答案，毫无疑问的京都是第一选择，奈良是第二选择，大阪则是要到这两个城市必须经过的地方。为什么京都和奈良为前二个选择呢？因为早期的日本皇权并没有受到重视，所以传统上他们没有为皇室兴建专门宫殿的这个概念，后来皇权渐兴，也就是大家越来越注重这个天皇了，也才慢慢的有了为皇室兴建宫殿的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一直到了西元710年才够落实。怎么落实的呢？他们当时在奈良为了元明天皇兴建了第一座专门的宫殿，并且以奈良为全国的首都。建都奈良83年以后，恒武天皇他非常厌烦地区的佛教势力干涉皇权，一怒之下把这个皇宫迁到了京都，这一迁就是1100年，直到了明治天皇推行新政，才又将皇宫迁到了东京，一直到今天。也因此呢，日本矫正式的皇宫兼首都到今天只有奈良、京都以及东京三个地方。更重要的是，新建奈良以及京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和日本交流最密切的时期，也就是日本谈话最重要的阶段。奈良以及京都无论是建筑风格、都市设计，全都是模仿唐朝的京城而来。唐朝前后有两个京城，分别是长安以及洛阳，奈良呢则有小长安之称，而京都的别名就叫做洛阳。也因此，你想要了解日本文化和华夏文化之间的关系，你说我应该去哪两个日本城市？如此这一般，我就选择了京都、奈良以及必须经过的大阪。日期选择在10月下旬的旅游淡季，它的目的就是想避开旅游的人潮，当然更重要的是节省经费的支出。我多次出国旅游，管他去哪里，能够像这一次这么顺利的这一趟日本行啊，可能还是头一次。这趟旅游有多么的顺利呢？第一个，出发以及回程的班机都准时离开停机坪，我不敢说分秒不差，但是保证是准分离开，毫无耽误的起飞了。飞行的过程中间没有遭遇任何的乱流，一路平稳舒适，而且都是提前抵达目的地。第二个，出国前两天以及回国后两天，日本都遭受到了台风的侵袭。第三个，旅日期间气候宜人，温度有点凉又不太凉，而且非常适合户外健行。这中间只有两个上午我们碰到了微雨，撑一把伞漫步在似雾非雾的毛毛细雨之中，别有一番滋味。第四个， 整个旅游的全程我完全是按照计划，没有出一丁点意外。看一看上面这四个条件，我能不感谢老天的照顾吗？至于旅游经过，第一天我们是从桃园出发前往大阪，由于班机在早上八点就要起飞，我清早四点半就起床了。因为我起床以后的惯性活动啊很多，我赶在六点钟出门，七点以前就到达了桃园机场，因此坐上飞机的时候我感到昏昏欲睡，毫无出游的喜悦。所幸一路上呢算是平稳舒适，容许我小睡片刻。飞行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我就抵达了大阪关西机场。日本有关西以及关东之分，它是以富士山为界，东边的东京地区是关东，西边的大阪以及京都地区呢则是关西。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二，看中间那个红色的点，那个就是富士山，右边就是东京，那里叫关东，左边这里是大阪跟京都，这里叫做关西。为什么要讲到关西跟关东呢？因为关西人，也就是我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关西人重商，也就是他们重视商业，他们的人比较圆滑，实事求是，讲话直率而且大胆。那关东人呢，他们比较注重权威，个性严肃而且坚毅，讲话含蓄而且温雅。简单的说吧，关西就是商人，关东就是一些官场的人。就因为这个差异，关东人以及关西人他们相互之间不太瞧得起彼此，古时候尤其是如此，如今当然改善了许多。改变的必然是关东人，也就是东京人，那个做官的那一群人，如今谁不重商，谁不向前看呢？至于我们这群外来的游客，对不起，完全体会不出关东和关西的差别。不过呢，我以前去过东京两次，以我去过这两次的经验，我可以肯定的保证你，关东的物价，也就是东京的物价，肯定比关西贵。在我记忆之中，东京的拉面啊，动辄是上千元，以下我都是讲日币啊，动辄都是千元日币以上，甚至1200、1300、1100，能够看到一个800、900的这个拉面，那算很便宜的。这次在关西呢，它的拉面便宜的居然只要600-700块，贵的也不过800-900块。再考虑到最近日币大贬啊，贬值了很多，关西物价之便宜啊，真的让我有点惊讶。当然这不代表关西的物价是真正的便宜啊，尤其它不可能跟台湾比，而是看关东的物价相比。抵达关西空港，我拿出了事先拟定的出游计划，一步一步照着做，顺势购得了类似台北悠游卡的 IC 储值卡，然后也顺利的连上了 JR， 也就是日本铁路提供的免费网络，再顺利拉上了摇特快车，70分钟以后我就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京都。京都曾经是日本的皇居以及首都，时间长达了1100年，拥有许多丰富的历史遗迹，是日本传统的文化重镇。抵达京都站的时候是下午2点钟左右，由于日本大多数的庙宇它的关闭时间都在下午的4点、5点啊，因而一出了京都站，我们一行便直奔拥有500多年历史的西本院寺。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相片二，这两张相片都是西本院寺的照片。相片一，西本院寺的一角，相片二是西本院寺里面的一个祭拜大堂，上面的灯啊金碧辉煌，底下非常的肃穆。短暂的参观过程里面，西本院寺让我见识到了日本的寺庙有多么的宏伟。离开了西本院寺，穿过一个拥有众多精致佛具店的小巷啊小弄，没有多久我们便到达了年代比较新但是也拥有400多年的东本院寺。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三以及相片四。相片三和相片四看起来好像跟前面的西本院寺好像是比较类似的，不过你仔细看，东本院寺的建筑比较新。那么相片四是东本院寺的一个边门，好像这种门如果是这样圆形的，就是马车进出的。参观完东本院寺以及西本院寺，我在瞧见散布在其间的各种的精致的佛具店，让我深深感觉到日本人拥有虔诚的佛教信仰。何以见得呢？那些佛具店里面的小巧的摆设啊，大家可以参观我的相片五，那里面都是非常小的一些东西，大部分的售价它都高达几万日元。假如没有足够的虔诚的信仰，信徒可能花那么多的钱买一件小小的佛具吗？参观完东门院寺，就算结束了今天的重头戏。结果我们绕过稍微有点名气但不太有看头的京都塔，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六，那个尖尖的白色的那个塔，那就是京都塔。3个小时之后，我们便又回到了京都站。 我们整个的参观路线，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三。出了京都站的中央出口，先往左到西本院寺，接着到东本院寺，接着回到山，绕过京都塔，再回到我们原来的京都站。这整个的过程中间大概是两三公里，走三个小时是非常充裕的。京都站也是值得一看的旅游景点，大家同样可以看看相片七以及相片八。相片七是京都站的外观，相片八呢是京都站里面的一个从很高楼一直走到一楼的楼梯，它的每一个楼梯的侧面都有一个 LED 的灯光，然后整个的配合起来，它会一个变换的一个 LED 的灯光秀，晚上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壮观。我们走回京都站的时候，大家肚子都饿了，于是我们就直接到了十楼的拉面小路。什么叫拉面小路？也就是京都站集合了很多有名的拉面店，通通在它的十楼开了一个分店，那个十楼的整个区域就叫拉面小路。我们在前后逛了一圈，找了一家还算有点人气的这个拉面店，我叫了一碗700多元的荞麦面，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九，右边就是荞麦面，左边是沾那个的汤汁。一试之下果然是名不虚传啊，面条 Q 弹有劲，汤汁也别有一番风味，很清淡的一餐。因此吃完饭以后，大家又前往地下街的生鲜超商，也就是京都站的底下还有一个卖生鲜的大超商。我们分别买了三鱼片、西洋梨、小黄菊，在返回旅馆的路途中间又顺道在 Lawson 这个便利商店买了关东煮，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十。这个相片十里面这些所有的食物就成了我们第一个晚上的宵夜。左下角大家可以看相片十，左下角是生鱼片啊，挺新鲜的，也很好吃。左上角是小红菊，那右边那个就是我们在 Lawson 便利商店买的关东煮。这一份呢只是两个人吃的，两个人头人住一个房间，所以我们总共买了两份。下面食这些东西是非常多样的宵夜，而且比我们晚上的正餐还要丰盛。吃了这个生鱼片，我实在觉得很难令人相信，因为生鲜超市贩卖的生鱼片它的新鲜品质啊不会输给我们国内的餐厅，而热腾腾的关东煮呢也暖意四度，余味无穷。至于西洋梨，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11，甜脆多汁，还真是很好吃呢。回来以后我在我们的超市也看到这个西洋梨，基于这个欲望我立刻买了4粒，结果拿回来吃是又硬又不甜也不好吃。台湾的这个水果跟日本比可能真是差了很多，当然也不是说它所有的东西都好吃。非常可惜的是小黄菊，它的价格不低，酸中呢带了一点点的甜味，令人一吃就不想再吃。接下来这几天我们每一天外出都会带一粒小黄菊，等到走到了口干舌燥双腿发酸的时候拿出来再吃一粒，很有清心醒脑消除疲劳的功效。这一天就在吃完丰盛的宵夜之后就结束了。睡觉的时候呢，我有预感这将会是一趟非常愉快的一个旅程。